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月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陈小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总统下令阻止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渗透为何令美国担忧？巴拿马如何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抉择？
Like all Latin Americans, the Panamanians
像所有拉丁美洲人一样，巴拿马人从未真正相信过美中之间的冲突会升级为第二次冷战，但它已经升级为第二次冷战，因此拉丁美洲政府需要重新评估对中国的态度。
Their approach to China。
介绍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的教育部长人选琳达·麦克马洪。
和前几任教育部长相比，他显然在教育领域没有太多的相关经验，不论是小学到高中的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都是如此。
教育部不需要由一位教育工作者来领导，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的高管，一位知道如何管理人员，把事情落实，让人承担责任，理解结果并报告结果的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王一如播报一组热点新闻。一如，
第119届美国国会的任期在星期五1月3号开始，现任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成功获得连任。当选总统特朗普之前表达了对约翰逊的支持。新一届国会众议院中，共和党是多数党，拥有218席。国会下周一1月6号将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五宣布，他将阻止价值149亿美元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案。他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收购将使美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之一受到外国控制，并且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关键供应链造成风险。他没有详细说明这笔交易将如何危及国家安全。根据联邦法律，总统有权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建议阻止交易。将于1月20号就职的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也反对这项收购。两家公司在声明中称此为政治决定，并表示将采取行动。此前，拜登政府还宣布了其他的保护主义举措。去年，拜登将对中国钢铁进口的关税提高了3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强势而且难以预测，而这些特质可以帮助结束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不过，泽连斯基也表示，已经持续将近3年的俄乌战争也不可能像特朗普在美国大选当中所说的那样在一天之内结束。泽连斯基是星期四晚上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做上述的表示。德国与法国外交部长1月3号前往叙利亚，代表欧盟会见叙利亚实际上的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去年12月8号攻下了首都达马士革，结束阿萨德家族的数十年统治。这两位外交部长是在此事件之后首批访问叙利亚的欧盟部长。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叙利亚正在翻开新的一页。贝尔伯克呼吁叙利亚实现和平过渡和具有包容性的权力交接。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发布公告称，该部计划对制造电动车的电池正极材料制备技术以及一些中国主导的关键矿物提炼技术纳入管制范围。中国商务部说，现在到2月1号是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外媒提问说，中国采取的是国际通行做法。印度外交部星期五表示，新德里已经就中国计划在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下游建造一座超大型水电站大坝一事向北京表达了关切。中国官媒新华社12月底报道说，该工程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将直接带动相关产业，并且在西藏创造就业岗位。但是印度和孟加拉国更担心，水电工程可能改变下游河流的流道和河道，并且加剧地区水资源的紧张局势。 韩国京畿道城南市的一座商业大楼1月3号发生火灾。据韩国媒体报道，数百名消防员和数十辆消防车赶往现场扑灭了大火。电视画面显示，大火似乎是从大楼底层开始，并迅速向高层蔓延。当地官员说，救援人员从大楼中救出了数十人，另外还有大约50人自行离开大楼，超过100人在火灾中受了轻伤。
谢谢一如。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渗透为何令美国担忧。巴拿马本周举办了美国移交巴拿马运河25周年的纪念日，其从中强调运河永远在巴拿马人的手中。在此之前，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要求巴拿马归还运河控制权，并认为中国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过大。作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水道，巴拿马运河自1914年通航以来便承载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价值。巴拿马运河也成为美中战略咽喉角力的重要一环。以下是记者薛小三的分析报道，由王一如播报。
美国国安专家认为，中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渗透对美国构成了安全威胁。尽管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的阻力很大，但是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更强硬的立场和手段限制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及该地区的战略投资和建设。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由美国建造完成，1999年12月31号移交给巴拿马，2024年是移交25周年纪念。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2月21号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批评巴拿马对美国的收费太高。他还说，这本应只属于巴拿马管理，而非中国或其他任何人。我们绝不允许，也绝不会让它落入错误的人之手。外界认为特朗普似乎在警告中国可能对这条通道产生影响。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就此回应说，不会就运河控制权与特朗普进行谈判，并且否认中国对运河有任何影响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月27号回应表示，中国尊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承认运河为永久中立的国际通行水道。全球约 5% 的海运是通过巴拿马运河，美国是最主要的用户，占运河货运量的 74%， 其次是中国，占 21%。 巴拿马2017年与台湾断交，为中国推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铺平了道路。有将近40家中国公司已经在巴拿马开展业务，涉及采矿、金融、物流和电信等多个领域。巴拿马也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8年12月访问了巴拿马。美国南方司令部多次对中国在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深水港口以及网络和太空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提出警告，担心这些设施可能被用于恶意的商业和军事活动的军民两用用途。由于中国政府在巴拿马运河营运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得人们担心运河的中立性。不过，巴拿马圣玛利亚安提瓜大学副教授阿隆索·伊鲁卡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和中共难以真正的控制巴拿马运河，因为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伊鲁卡副教授说，中共影响巴拿马的主要方式是引入腐蚀性资本，特别是在港口和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中。针对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伊鲁卡对美国提出建议，继续推动巴拿马的自由市场政策，在运河周边地区促进公共竞标参与者的多元化，并且让中国承认该运河的永久中立制度。中国目前是联合国安理会唯一一个未加入该协定议定书的常任理事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拉扎勒斯也建议美国继续向巴拿马当地政客施压，确保中国在运河周围的合法经济活动不会演变成军事或者是监视用途，同时鼓励更多美国公司竞标巴拿马的基础设施项目，还要加强当地的调查性新闻， 发现中国在基建项目中的腐败和不透明问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诺埃尔·毛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可以重新和巴拿马就永久中立条约进行谈判，要求美国船只享有优先通行权或者是更低的通行费用，明确表达反对中国在巴拿马投资。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return to much more.
特朗普政府将重新在西半球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基本上就是通过拿出大棒并告诉拉丁美洲各国政府，你们不应该与中国合作。
他说，
如果发现集装箱港口确实有中国士兵，那么美国可以在第二天进行干预。我认为这种干预甚至在巴拿马会受到欢迎。
2018年中国政府提议在运河入口处修建一座大使馆的时候，就曾经遭到巴拿马民众的强烈反对。毛雷尔表示，美国和巴拿马政府重新谈判的筹码项目包括了外交手段、经济制裁以及封锁或干预的威胁等等。毛雷尔认为，巴拿马政府此前和中国做生意似乎完全是出于商业原因，现在是重新做出抉择的历史时刻。
像所有拉丁美洲人一样，巴拿马人从未真正相信过美中之间的冲突会升级为第二次冷战，但它已经升级为第二次冷战，因此拉丁美洲政府需要重新评估对中国的态度。
2023年美国驻巴拿马大使玛丽卡门阿蓬特也曾经表示，巴拿马可能很快不得不在美中之间站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分析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在2025年尽全力结束俄乌战争。2025年是否有可能成为俄乌战争的结束之年？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和资深媒体人魏碧洲以及时政评论人员小明进行讨论，以下是讨论内容的节选。
这场仗打到现在，基本上双方都有一些想要找个台阶下来的这个机会到。那么川普是不是能在这个地方，如果就他自己来讲，他是一个谈判的高手，他是不是能在两方面之间啊找出这样子一点空隙，然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都愿意抓这个空隙，能够掌握这个空隙，也许可以停火，然后是有实质意义的停火，让乌克兰放心，让这个普丁能够找台阶下，让他自己不要再掉入这个国家越来越糟糕，变成这个中国的小老弟的这样的境界。
刚才魏先生提到现在的这个谈判的关键点就在于基辅加入北约的问题。那么此前也是各方集合了这个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的一些只言片语，认为特朗普现在的他的这个俄乌停火计划可能包括是让基辅加入北约的时间推迟20年啊，以此来换取停火。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是明确表示反对这样的建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月30号在接受塔斯社的采访的时候又重复了这一立场。小明先生，您觉得俄方是真的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吗？
我觉得短时间内是不会接受的，因为刚才魏先生也讲到了，这场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要阻止北约的靠近，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所以呢，俄国是把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视为最基本的条件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假如乌克兰真的加入北约了，那么在未来的这种事态当中，俄国将处在不利地位，因为它等于是直接面对整个北约了，不是在面对乌克兰自己了。那么如果发生摩擦和冲突的话，那他要承担整个北约的军事压力，这对普京来讲，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一点呢，现在是川普非常急于结束战争，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普京有可能把抬高自己的这种身价啊，来向川普提一些条件啊，让川普做一定的让步，这当然是有一可能的，就是说普京是这样打算的，或者说那么让川普来压迫乌克兰做出让步，这是普京的小算盘。不过呢，刚才魏先生也提到了，在这个问题上呢，乌克兰 比俄国更没有让步的空间，因为以乌克兰自身的实力是不可能跟俄国长期较量的。那么乌克兰如果想摆脱，从根本上摆脱俄国的威胁，那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入北约，获得整个北约的保护，这样乌克兰在安全问题上才有长远的保证。否则普京哪一天发疯再打战争那怎么办？所以乌克兰这个问题他也有他自己的苦衷，没有选择。所以呢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我们目前看不到双方能够真正妥协的这个地方，现在很难，确实卡在这个地方。那么就要去看川普有什么高招，他能够在24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看川普能搞出什么魔术出来。
确实有很多分析认为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在安全问题上没有别的替代方案。未必周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那如果像二位刚才所说的这个卡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双方没有让步空间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在领土的问题上有更多回旋的余地，或者说未来的谈判有可能的空间在哪里？魏先生。
对，这个你刚刚提的一定没有错，可能在领土谈判上必须会有些回旋的余地。那么最近这个乌克兰自己本身也做了民意调查啊，原来认为说非要收回这个所有的失土，包括乌东在内的话，那个在乌克兰民意中就相当高涨的。但是这个看法最近因为战争的关系，这个这样子的立场慢慢减弱。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现在乌东包括这个顿格斯克啊，还有这个卢甘斯克这一带的地方，如果能够达成某种语言上，我们刚刚也一直强调，在语言上这个协议这个说法的话，意思就是说乌克兰可以暂时放弃，但是实质上啊，暂时放弃，但是呢不是永久放弃。能够有这样子的外交词汇上来的话，那么或许乌克兰愿意坐上来一来谈。那么这个有关于这个长期性的这个安全保障的话，那么乌克兰现在也愿意啊有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际的机构，一个维和性的机构暂时出来的保障，但这里头一定要有美国做担保，所以这个地方就扣住了这个川普自己本身是否要在短时间之内啊，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短时间之内就不可能是用24小时来解决掉的。当然他现在也有可能在做一些很多其他的这个鸭子划水的动作，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基本上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构想。那么普京必须要考虑到，如果啊现在这个还有很多东西如果都没有，这个川普本身还会在对各种方面对普京会施压的啊，还有经济上，还有这个财政上，还有金融上，很多东西可以让普京自己本身自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普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能力跟任何经济上也好，军事上也好，有任何地方跟这个西方国家甚至跟美国直接叫板的，他只有继续的欺负这个乌克兰，让大家都看不下去，他只有继续欺负他，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如果说这个情况到了一个真的是说必须要解决，因为什么解决？因为川普自己已经说了，他至少从川普角度来讲，他一定要在任期的前两年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的话他等于说是对民失信，而且川普是绝对丢不起这个人的。
特朗普本人也曾经表示过在俄乌的问题上中国的角色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方面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2025年再度的访问俄罗斯，而且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习近平跟普京是互助新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当中说中俄两国始终沿着正确道路携手前行。小明先生，您预计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在2025年是否会有变化？特朗普有没有可能会说服习近平啊，在2025年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变化？
我觉得绝对不会有可能，不会有变化。习近平选择和俄国站在一起，这个并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我们知道中共从根本上是把美国视为敌人的，这一点这是中共几十年来从没有改变过的。无论美国自己怎么想怎么看，中共从来没有改变过。为了对付美国，中共唯一可能的战略朋友或者盟友就是俄国。所以中共这些年来一直在强化和俄国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共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俄国失败。 一定会尽力的支持俄国，即使因为可以这么讲，川普做总统只能做四年啊，无论他说什么只能做四年，但是中共考虑的可不只是四年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来讲，川普我个人啊，对川普能够说服习近平放弃俄罗斯，我绝对不抱任何幻想，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几乎不存在。
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和资深媒体人魏碧洲以及时政评论人小明针对2025年俄乌战争前景的讨论节选，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警方称，一名男子驾驶皮卡车高速冲向新奥尔良庆祝新年的人群，造成至少15人死亡和至少30人受伤。联邦调查局 FBI 将其作为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调查。当局所称的以车辆为武器的袭击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人员在公共场所周围竖起混凝土的屏障，并在新开发项目下建造反车辆障碍。我们来回顾过去十年里国际上一些重大的驾车撞人事件。
2024年11月11日，在中国珠海，一名男子驾车撞向断电的人群，造成35人死亡，这是中国多年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当局称嫌疑人对离婚感到不满，他对以危险手段危害公共安全的指控认罪，被判处死刑。2021年6月6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名袭击者用皮卡车撞死一个穆斯林家庭的四名成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这是出于仇恨的恐怖袭击。袭击者被判处终身监禁。2018年4月2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名男子冲撞以女性为主的行人，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袭击者告诉警方，他属于一个由性生活受挫的男性组成的在线社区，他被判处终身监禁。2017年10月31日，在美国纽约，伊斯兰极端分子驾驶皮卡冲上自行车道，造成8人死亡，他被判犯有联邦恐怖主义罪，被判处10次终身监禁，再加260年监禁。2017年8月17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名男子驾车冲向人群，造成14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此负责。同一小组的几名成员在附近的度假小镇坎布里尔斯发动了类似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2017年8月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在团结右翼集会期间，袭击者驾车冲撞反抗议人群，造成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他因谋杀和仇恨犯罪被判终身监禁，目前正在服刑。2017年6月19日，英国伦敦，袭击者开车冲撞一座清真寺外的信徒，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袭击者被判处终身监禁。2017年6月3日，同样在英国伦敦，三名袭击者冲撞伦敦桥上的行人，然后在附近的博罗市场刺伤人群，共有8人死亡，袭击者被警方击毙。2017年3月22日，英国伦敦，一名英国男子冲撞威斯敏斯特桥上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随后刺死一名守卫国会大厦的警察，袭击者被击毙。2017年1月20日，澳大利亚墨尔本，一辆汽车于午餐时间在步行街上冲撞人群，造成6人死亡、30多人受伤，袭击者被发现处于药物引起的精神病状态，他被判处终身监禁。2016年12月19日，德国柏林，袭击者驾驶一辆被劫持来的卡车冲进一个圣诞市场，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几天后，他在意大利的交火中被击毙。 2016年7月14日，法国尼斯，袭击者驾驶租来的卡车沿着拥挤的海滩行驶了超过1英里，造成86人死亡。这是同类袭击中最致命的一次。他被警方击毙，其他8人因协助策划袭击而被判刑。
美国新政府即将于1月20号就任，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琳达·麦克马洪出任教育部长。麦克马洪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助领导世界摔角娱乐公司。尽管许多分析人士和教育工作者认为他在教育领域经验有限，但预计在他的领导下，教育部的工作重点会发生巨大变化。
在后任总统特朗普担任总统的第一任期内，琳达·麦克马洪担任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局长。这位特朗普此次的教育部长人选曾担任一所私立大学的董事会成员，并短暂担任州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担心。瑞秋·帕雷拉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专家。
和前几任教育部长相比，他显然在教育领域没有太多的相关经验，不论是小学到高中的教育，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都是如此。
但许多保守派分析人士称，他会很好的精简该部门，限制其权力，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教育部不需要由一位教育工作者来领导，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的高管，一位知道如何管理人员，把事情落实，让人承担责任，理解结果并报告结果的人。
教育部的职责包括管理联邦学生贷款和高等教育助学金计划，监督公民权利，以及为低收入学生分配资金。一些教育工作者担心，在特朗普政府下，公共教育将面临风险，最易受伤害的学生会受到影响。贝奇·普林格是全国教育联合会教师工会的主席。
有残疾的学生，我们的 LGBTQ 群体学生，我们的黑色棕色有色人种学生和原住民学生，我们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学生，会使高等教育更昂贵，让中产阶级家庭更加难以承受。
许多保守派表示，教育部官僚主义严重，效率低下，应该彻底废除。两党政治分析人士都表示，那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变化即将到来。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的艾里卡·唐纳德斯说，
What I see happening over the next 4 years，
我认为未来4年将会大幅精简教育部的规模，并尽可能让联邦政府退出教育业务。
我认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赞成削减所有项目的联邦资金。
双方可能会在推广技术教育作为传统大学的替代选择上达成一致。
很多高中毕业生，很多工人想要的不是4年制大学文凭，而是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更好工作，帮助他们过上更成功生活的那种培训。目前想要把对高等教育的许多联邦支持用在一些这种培训项目上是非常困难的。
一个由共和党人领导的教育部预计还会试图撤销现任总统乔·拜登推行的政策，例如对跨性别学生的保护。
教育部在美国校园中的性别纠纷议题上介入很深，鼓励他们采取强调社会性别而非生理性别的政策。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改变整个这个问题上的方向。
麦克马洪的任命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分析人士预计，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他能够获得批准。他们还有其他更具争议的内阁候选人需要考虑。美国之音记者劳雷尔·鲍曼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王一如，导播是 Daniel Mark， 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